今天我们谈的是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那这阿弥陀佛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尤其是在学习这个中国汉传佛教的这个佛教徒呢，一般都知道阿弥陀佛，甚至有些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那阿弥陀佛的教法是什么呢？那也有人很奇怪，为什么有这么多佛有些人说，我从小都是拜阿弥陀佛，怎么会跑出一个释迦牟尼佛呢？其实呢，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在这个世间跟我们最亲近的是释迦牟尼佛，在历史上记载是释迦牟尼佛诞生在这个世界，那2600多年前诞生在古印度，那出家成道，然后告诉我们佛法。那在他告诉他教导我们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每一个众生的需求不太一样，那释迦牟尼佛本身他用的方法呢，是他自己呢是发大菩提心，然后呢这个很能够刻苦耐劳的去帮助众生，很积极的去做布施，这个忍辱种种的工作。但是不是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啊？有一些很羡慕佛陀的清净慈悲与智慧，他们也想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子，但是呢，叫他去要把自我放下，多去做一些利他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觉得好像很难做啊，就像我们在座的大家学佛觉得说对，我信佛，但是要叫你完全投入，能够呢有的时候呢能够放下自己的利益，能够为团体为佛教做一些事，不行，我今天很忙，不行，我还没洗澡，不行，我还要去买东西。你发现我们的这个我要能够真正说以别人为先而不考虑到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多人能够做得到。但是你说他们不信佛吗？也不是，但是心不能够发得很大那所以呢，在佛陀然后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根性也不一样，有一些会比较喜欢持戒静坐，那有一些当然也持戒但是比较喜欢做利益他人这个一些慈悲的事业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信心还不够，那要兼顾他的信心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的过程当中呢，在某一些在几个因缘之下呢，他介绍了给我们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呢是透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因为在这个世间历史上记载我们所最熟悉的是释迦牟尼佛。那有几个因缘呢，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故事的这个教法。那也就是说在佛教里面呢，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只要我们呢能够努力的修学，不断的净化自己，减少贪嗔痴，提升我们的智慧以及慈悲，以及这种坚固的菩提心呢，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所以在佛教里面，除了释迦牟尼佛，我们还有阿弥陀佛，还有药师佛，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有很多的佛。所以有些人说，为什么你们有这么多佛，我们只有一个神？因为这个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那佛陀呢，是在什么样的时候告诉我们阿弥陀佛呢？第一呢，是在他自己的父王，佛陀的自己的父亲，他的父王叫做净饭王，年老的时候呢，据说是93岁。那他父亲年老了，那就是病重，接近往生了。那佛陀知道了， 赶快回到王宫去啊，去照顾他的父王，也在最后的时刻呢给他一些开示，希望呢平稳他的心啊。当然在之前呢，佛陀离开王宫成道过后六年过后呢，他曾经回到王宫为他的父亲还有他的王宫里面的所有的这种眷属还有这个亲戚呢说法。那所以那时候呢也有很多王子跟着他出家了，所以他的父王其实已经开始学习佛法，只是说还没有证悟，还没得到解脱，所以他的父王在要往生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挂碍以及恐惧啊。所以呢因为他还没有觉悟嘛，那释迦牟尼佛就在这个时候呢为他开示阿弥陀佛的法门，告诉他说不用担心，你这个能够手持五戒，然后呢也好布施做种种的善事，然后对三宝有信心啊，那他就告诉他说有一位佛叫做阿弥陀佛，就是发心要帮助这样子的众生，知道众生呢有心向上，但是心智还有一点怯弱啊，还不能够非常的这个去精进的去做这个菩萨的事业，那也还没得到解脱，那这样子众生，但是他希望能够呢能够不断的学习佛法，而且希望说比较有保障哈。那所以呢阿弥陀佛呢就在他行菩萨道的时候曾经发了这样子的个愿，就是希望他成佛的时候呢能够建立一个极乐世界，一个净土，让还没有成道的众生，只要他们呢深信阿弥陀佛的功德，净土的功德，然后呢能够发愿能要升到极乐世界，那能够呢自己的这个福德因缘也要能够记住，至少他要能够持戒，要有足够的这个善的行为，那再加上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念，诚恳的信念，那希望升到极乐世界去，在极乐世界好好的继续修学，直到成佛为止啊。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在他的自己的父王要往生的时候，他开始说到这个阿弥陀佛。那另外一个事件呢，在另外一个时候呢，他说到阿弥陀佛，就是这个在佛陀时代有一位国王非常护持佛法，就是这个频婆沙王。频婆沙王呢是释迦牟尼佛释迦太子离开王宫还没有成道之前，他曾经经过摩羯陀国，然后遇到这个频婆沙罗王。那频婆沙罗王呢原来就觉得这位年轻人，那时候释迦太子还没成道，他觉得这个释迦太子非常的有才华，为什么他要在这个要过着这样子一个简单的生活乞食，然后过着一个简单的生活。那时候呢释迦太子就告诉他说他希望寻找真理。那时候这个频婆沙罗王呢就告诉释迦太子说，当你成道的时候希望你回来教我啊。所以释迦太子成道过后呢，成佛之后呢，他回到频婆沙罗王那里呢指导这个告诉频婆沙罗王他所觉悟的真理。那频婆沙罗王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皈依三宝的国王啊，也建立了竹林精舍，也就是第一所佛在佛教里面第一所寺院啊。那这个频婆沙罗王呢他非常护持佛法，但是呢他的太子就受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自己的堂弟这个提婆达多的影响，就想要抢他父王的王位，他觉得怎么父王还不把王位让给他，他想要当国王，所以呢就把他的父王这个软禁这个把他关起来了，关到监狱里面去，但是他不敢他杀他父王，他就要让他饿死，他就不给他食物。那他的母亲呢 当然非常难过、啊、然后他母亲呢就到监狱里面去探望这个频婆沙罗王，那他就在他的身体呢涂了很多这些奶油啊蜂蜜啊，让他频婆沙罗王去舔，所以七天过后呢频婆沙罗王还没死。那他的太子呢就觉得很奇怪，后来就发现了原来是他的母后呢、进去监狱偷偷给他父王一些食料，那所以呢他就把他的母亲也软禁起来了。那所以他的母亲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就一直祈求希望说佛菩萨呢能够指引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啊。那这时候呢这个佛陀呢就告诉他呢，因为佛陀也就是他佛陀呢有他的这个神通力，那佛陀呢就告诉他说这个世间本来就是苦啊，就种种的因缘条件造成的苦，然后这个时候呢也告诉了他们阿弥陀佛的法门，就叫他们专心的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在这个娑婆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在这个在受苦啊。所以呢他们这个是两个在这两件事情当中呢释迦牟尼佛提到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呢认识阿弥陀佛是透过释迦牟尼佛的介绍而来的啊。那这个只是先简单的说一下这个阿弥陀佛。那这阿弥陀佛是谁啊？阿弥陀佛呢他在，因为我们上个星期也谈到所有的佛呢要成佛都会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我们说发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巩固啊，我们说这个要发心要能够巩固，所以我们有时候有实性的阶段，然后呢要进入实住，然后那个发心住呢就是第一个，有十个十住，有十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发心住，也就是你发菩提心修十善十性，然后到发心巩固啊，那你这个菩提心呢向佛学习的心就非常的巩固，那你所作为所为呢都常常以这个佛菩萨的模范来作为你的指引，然后你会很欢喜的一起去做菩萨的事业，去做佛教的事业，去做去跟随佛这个提升自己对佛法的认识啊。所以呢这个发心住呢过后呢就有十行，我们要做种种的六度四摄，记得我们说的吗？六度你们记得吗？我们讲了几个星期的六度，谁告诉我六度是什么？不修
不是
啊，还有
照
顺序来，照顺序，布施都得了一个，
持戒
忍辱精进
禅定
智慧哈、啊、好，那
小孩没有停课
那四摄是什么？四摄法是什么？四摄法是菩萨摄导众生的方法，哪四项？
不修啊，给你机会
有人写笔记的、啊、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不
是
不施爱从事
例行例行同事啊，也就是说在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时候，其实在一个团体，尤其是想要当一个领导的人，不是说我一直把我高高在上，我是这个高人一等，其实要懂得布施，就是说布施包括你在物质上的分享，知识上的分享，还有你给他人的鼓励安慰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布施。还有爱语，常常说一些呢大家听了就是说欢喜的话，不是说你天天说那些甜言蜜语哈、啊、就是说有些人说话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恰到好处，然后这个感觉到你很喜欢跟这个人说话，而且又不是废话的那种感觉，那种就是柔软语，还有就是说的话呢能够 给大家一些比较正面的这个推动力，还有就是说一些鼓励人家向上的话啊，然后还有就是力行，就是要常常想到说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我要怎么样去利益别人。所以尤其是做一个领导的啊，你要想到说哎，我要做什么样的事让大家都能够得到利益，尤其是菩萨团体。所以如果带头的人只是想我要做这样子，因为我这样子我是领导，所以我一定要把握我这个位置，然后呢我要每个人遵守我，然后呢都没有想到说你只要怎么去帮助别人的话，那你自然呢会跟人家的关系不是很好。同时就是同事，就是不要把自己摆得高高在上，我们做一个就是带头的人领导的人，我们要能够去感受其他人做事的困难啊，做事人需要怎样的鼓励，你能够把自己跟他们就是哦，假设是我在做，我希望我的领导跟我讲怎样的话会让我更起劲啊。有时候有的比较会关怀他的这个属下或者是他的同事的话，你会发现本来你做得很累了，他讲几句我知道你很辛苦这个我也做过，但是你会觉得说哦，他了解你，你就会觉得很好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做带头的人呢，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同事啊。那所以呢实行这里呢六度四摄，这个就是种种的慈悲的工作啊，还有十回向，还有四加行位。四加行这里呢比较是这个行这个能够比较在智慧方面的起观察呢性空的道理啊。那回向就是能够一切都回向众生，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然后这一些呢前面这一些我们叫做资粮位，是培养我们的福德资粮。然后这个是加行位，就是让在智慧上的提升，然后才进入圣者位。那圣者位这里呢就有初地，然后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啊，七地。然后呢七地呢这个就七地圆满证的无生法忍，也就是深刻的了解呢一切法是缘起性空不生不灭的，所以你就不再执着了。那然后八九十然后才成佛。所以我们说呢菩萨道的修学呢就是如此啊。那所以阿弥陀佛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是开始这里呢还是凡夫位，那这里进入圣者位。那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发心了，开始学，就会想我要怎么帮助众生，我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所以菩萨呢都会发一些愿，就希望说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呢，我希望呢我能够更有效的去帮助众生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就发了这样子的一个大愿啊，他其实发了48大愿啊。48大愿呢他就是希望说他能够成立一个净土，一个极乐世界。那在那里呢就是不会有这个这么多的干扰以及外缘引诱这些众生，让他们在这样子的这个极乐世界一个比较殊胜的环境呢能够好好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啊。那当然你说这极乐世界在这里在哪里啊，极乐世界有没有可能是怎么样创造出来的？你不是说缘起性空吗？怎么又跑出一个极乐世界来？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阿弥陀佛他是在当他是菩萨的时候，他叫做法藏比丘。那他发了这个发这个愿，希望说他成佛的时候呢，能够以净土来摄化众生。其实当他发愿的时候呢，发愿过后呢就要开始去 慢慢为你的愿，为满你的愿开始去努力了，而不是只是说希望我成佛的时候我能够有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然后你成佛的时候就自然出现的。事实上就是说他希望说他成佛的时候会有这样可以创造这样子的一个净土，所以他在他发了愿过后呢，在开始度化在度化众生的过程当中，他会尽量的去这个提告诉众生怎么样减少他们的贪嗔痴，怎么样努力修学，同时也会告诉他们说我们大家应该要共同来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的环境，在这个环境当中呢，让很多的众生如果心智比较怯弱，比较容易受外缘引诱的众生呢，但是他又对佛有信心，也很想提升的，希望他们呢能够虽然还没有证悟，能够呢发愿能够往生到这个这样子的净土，然后在佛菩萨的引导下再继续的修学。所以呢菩萨发愿过后呢，就开始要去为他的愿去努力，一生又一生的努力，可能是几这个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这样不断的 去努力，而不是说发了一个愿，像比如说你发愿你希望你这个你希望呢以后毕业过后呢你要建立一个很大的公司，那你开始呢你就会你不是不能够只发愿，你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理想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对你的理想说我想要建立一个像 7-11 这样子的连锁公司，那你就会开始对这一方面的资料要怎么样去进行，要怎么样去累积资料，需要多少成本，你就会开始 去注意，然后就会开始去收集，到最后你毕业了，然后你还会你知道你这个大方向，你就会不断的累积到最后因缘成熟你才能够成熟啊。所以菩萨发愿也是如此的，那所以阿弥陀佛他发愿要创造极乐世界，让就是心智比较怯弱的众生，就是想进步但是叫他做一些比较困难的事的时候他又跳不起来的这样子的众生呢，那希望把他们放在一个比较好的学校，比较受保护的学校里面呢，去慢慢的培训到他们的心稳固过后呢，才去继续行菩萨道。所以我上个星期说这个是正常道，这是正常的菩萨道，但是很多人呢在这里呢都不能够稳固，就像我们大家啊，我们说我们来听佛法，大家说、哦、我发菩提心，说叫你来听达摩班提不起劲，就可以看得出呢我们的这个学佛的心不够强啊。所以一样的，像大家参加 Unibus 要当理事，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当你不能够把这个你挑起来的这个责任，你会觉得说哎，我参加慧命社我要当理事，然后呢我希望能够为佛教做一些事情，我希望呢慧命社能够在护持正法的工作上呢越做越好，那你会很全心的投入。但是如果说你自己没有对佛法对三宝的那种很坚固的心，还有很欢喜的心没有的话呢，你这个动力就提不起来。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呢其实都还没有到这个地方，都还不稳固，都还在摇摇摆摆，有时候进有时候退，有时候进有时候退，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呢，所以这个我们说学佛呢心要有清净的信心净信，然后有信任，也就是说开始呢你对三宝对佛对法对身对戒有正确的认识， 想到佛，就感觉到佛的清净、佛的慈悲、佛的智慧、佛的那种模范，非常的这个信受，你觉得真的是世间最好的一位导师，你感觉到非常庆幸我们能够知道佛，那你也很欢喜能够向他学习。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遇到烦烦恼恼的事情的时候，想到佛，佛是那么清净、那么自在、那么清凉、那么有智慧，我干嘛还在那么烦恼？我们会以他为我们的模范。你想到佛，你就知道说，其实是我自找烦恼，把烦恼放下一些，你就会清凉一些。啊，那法，佛告诉我们的教法，解释了宇宙多少的真理，也告诉了我们苦恼的根本原因在哪里。那所以世界有很多的哲学，也有很多的宗教，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说我的最好，我的最好，我的最好，然后最后呢，大家都是要表现我的最好。所以当你要说我的最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贬低另外一个，那这样子说都还是不能真正自在。那佛教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把自我放低一点的时候，你能够去学，去能够把贪嗔痴也放低一点的时候，不要对立的时候呢，其实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在。当我们一直要这个凸显自己的时候呢，一定会产生冲突的。所以呢，这个法告诉了我们，解释了很多，告诉我们很多宇宙的真实现象，以及我们的烦恼根源，还有身代表和众，也就是也就是依这个佛的教法，大家和来共和共住，那以这个佛的教法，大家能够达到身心的和，然后依佛的教法呢，我们学习也去体会佛的教法，那让正法能够不断延续下去，然后这个佛的戒也给我们了很好的规范。所以呢，我们要对佛法身戒这个我们叫做四不坏性，就是四个呢我们不能够摇摆的信心。如果你能达到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你一想到佛，我们说信啊，佛这个佛教的这个信啊，以心静为信，也就是当你这个佛教的信心呢，是要以智慧相应的，不是说叫你一直膜拜膜拜而已的，是理解过后升起欢喜心，然后你很清楚为什么你会这么喜欢，而不是那种情绪性的热爱，而是清楚的啊，你知道，而且你知道说除了清楚之外，你还要跟随他学习的。那所以当你能够认清你，然后这个佛法身戒在你的心中能够产生一个巩固的地位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呢，当你在生活当中虽然遇到很多的事情，你很快就会倒回这个三宝，心就能够清凉。我们说就像这个一个浊水，很污浊的水，有一种石头你放进去，它会把那个井水让它澄清的。你们看过那种石头吗？一种矿物质啊。那通常在乡下呢，有时候井水比较浊，就会有一种石头，对不对？叫什么石啊？好像是 alarm， 但是中文叫做什么事？对。然后呢，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很乱很乱的时候，你一想到佛法身，你心就清凉了一半。要能够达到这样子的效果，就表示你的信心啊。所以我们都还没有那种信心，当你能够有这样信心的时候，你自然 有佛法你就会很喜欢听，能够去帮助佛教做的事情你会 很高兴去帮忙做。那我们缺乏的就是这一些，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慧命社的尤其是理事一定要来听我们佛法，不然呢你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你遇到烦恼或者是说一些挫折的时候，你没有佛法支撑你。因为最终我们是希望大家在经过在慧命社做事的过程当中能够提升自己对佛法的认识，以后佛法跟着你一辈子，而不是只是当成一个，而不是纯粹只是在办活动办活动而已啊。所以呢我们说阿弥陀佛呢，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这个过程他就发了这样子的一个大愿，那所以就希望说在然后他在发了大愿呢，他就是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不断的摄导众生，然后这个当然就会有跟他同愿同行的人啊，一辈子又一辈子的被他度化的。那等到他成佛的时候，其实被他度化的被他摄化的众生其实已经很多了，那很多呢也可能也都成了大菩萨了啊。那所以呢大家同愿同行的就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呢你想想这个佛还有很多大菩萨很多身心清净的人聚集在一起，这个环境当然就清净。所以如果你有一群大家同愿同行的人成为今年这个慧命社的理事，然后大家的心情呢都是菩提心都是很坚固，而且呢意见也很和合，然后大家对正法的了解也很好，然后做事情呢大家都是有那种为众生为正法的心，那你会发现到这一群人做起事情来的那种动力就完全不一样，别人一进来都会感觉到那种气氛。如果你是一群对佛法正见不稳固的，然后呢似是而非的教法很多，然后里面这个勾心斗角的事情也很多，你一进来觉得这个团体就不和谐啊。所以呢阿弥陀佛在这样子一起这个累劫的不断的教导众生度化众生，那有一些众生当然就是跟他同愿同行的众生呢就一直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那大家聚集在一起呢共同建立起这个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的产生呢其实也是缘起的，是因为佛菩萨的大愿而共同让清净的人从全部聚集在一起，共同呈现出一个清净的环境。就像很多人喝酒在 pub 就共同聚集了一个 pub 的环境，喜欢赌博的就去 casino 就那边聚集了就成为一个 casino 的环境。那这个有心学习佛法身心清净的聚集在一起就建立了一个佛化的环境啊。所以呢这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之产生呢其实是跟神说他创造天堂是不一样的，这个还是缘起的，是佛菩萨为了摄导众生而以他们的悲愿这个悲愿呢这个用方法来帮助众生，心智还不够稳固的众生呢希望说先巩固他们的信心。所以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其实一般我们说念佛的法门大家都以为是就是念阿弥陀佛，当然其实也还有可以念药师佛念其他的佛的啊。但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法门呢是大家比较熟悉，所以呢希望说还没能够证悟的这个还没能够得到解脱的众生呢能够发菩提心，能够修这个能够布施，能够持戒，能够修十善，然后呢最重要的要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就是要有这个 的主要条件就是信，第一个是信，信什么呢？就是要相信阿弥陀佛，要相信阿弥陀佛的确有如此的功德，就是阿弥陀佛是有可能创造一个净土来摄化众生的。第一个你要有信，这个信啊，如果你不相信说有可能有阿弥陀佛，有的人说我只相信释迦牟尼佛，我不相信有阿弥陀佛，因为释迦牟尼佛在历史课本上我可以看，我可以读到阿弥陀佛没有，他不相信的话，你就不会有那种要去跟这个阿弥陀佛在一起的心啊。但是如果你了解到说，我们说这个佛佛呢，这个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那释迦牟尼佛介绍了告诉我们，观世音菩萨告诉了我们阿弥陀佛，那这是可能的，那我们就会对这个阿弥陀佛呢，第一个对阿弥陀佛要有这个信心，要能够这个信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阿弥陀佛如何要去帮助众生而发这样子的大愿。第二呢，就是你的信呢要信极乐世界，就是说这极乐世界也是有可能的，诸佛菩萨他们的悲愿聚集在一起，希望以制造一个比较殊胜的环境让大家学习啊。那在升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呢，就是就不会就没有那么样多的外缘，微风吹动鸟语花香呢都告诉你念佛念法念身念戒啊，那这个告诉你种种的修行方法，那同时大家能够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呢，也至少呢不是那种喜欢去 casino 喜欢去 pub 的人所以呢大家至少心是比较倾向学习的，那再加上那个环境有这么多殊胜的老师，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啊，阿弥陀佛，就像这个这么好的老师在这里讲，你想打妄想不敢打妄想了，他的摄受力就比较强，因为他的善巧能力比较强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呢，要信阿弥陀佛的这个功德，阿弥陀佛的这种慈悲清净以及智慧，然后另外就是要信这个极乐世界的可能性啊，那还有就是要信这个念佛的这个法门的这个殊胜啊。那念佛法门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圣号，那当然这个是狭义了，就是比较小的范围，我们说是念阿弥陀佛的圣号。事实上念佛呢，念佛啊，你看我们不加一个口字的，要用心的。如果你只是口在念呢，那个如果是有的鹦鹉可以训练的很会念阿弥陀佛那所以我们说这个念佛啊，一定要打从心里来念，当然你也可以用口念出来，但是你用口念的时候，心口这个耳朵听清清楚楚，你的口念出来，你的心还是很清楚的，那才可以啊。如果只是表面上口在念口在念，心里在胡思乱想，有的念惯了哈，他可以嘴巴在念呢，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啊，那这样子呢就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啊。那为什么说念佛有功德呢？因为当你念佛的话，你如果心能够以佛号相应，这个阿弥陀佛或者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的意思其实就是皈依的意思啊。那阿弥陀佛这个名字呢，就代表着佛的功德，因为你一想到阿弥陀佛，你就会观想到阿弥陀佛的这种光明清净智慧这个慈悲，那你当然呢暂时如果你真的心心念念这样想，你自己也给自己正面的能量啊，你心里不会去想那些跟人家吵架嫉妒什么人，然后这个嗔恨种种的这种心态在里面。如果你能够专心，你把自己整个笼罩在这个阿弥陀佛 的圣号，然后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又包含了这个功德，对不对？就是所以呢，你暂时你身心会清净。那同时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无量光无量寿。那也就是无量的光明，这个代表着智慧。无量的寿，寿命是无限，其实因为就是本来就不生不灭了，还有什么限制呢？所以是无量寿哈。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念佛，有的人说念佛有用吗？所以就是要了解说念佛其实是让我们心静下来，然后如果你念佛，你又对阿弥陀佛有信心，你念呢，你会发现你把你跟佛的距离拉近，他会给你一种心灵上的支撑，但是这个要跟你的信心相应。如果你没有信心，人家说念阿弥陀佛啦，你会平静一点的，但是你像比如说有一些老人家，他平时也对阿弥陀佛也不了解，然后最后的时候有一点手忙脚乱的要往生的时候，人家说你念阿弥陀佛了，然后但是他又根本不知道阿弥陀佛是谁，也不知道极乐世界在是有什么殊胜，那他念的时候呢，念来做什么？他念一般问你念来做什么那这样子的时候他就不能达到心安嘛。那当然至少就是说念有的时候就是说暂时让他的杂念少一些。所以有这个，如果说你对阿弥陀佛有信心，那你念的时候升起能够很欢喜啊，念到阿弥陀佛，就好像阿弥陀佛跟你在一起，然后你就马上联想到阿弥陀佛的功德，然后你自己 也会就是感觉到说你要学习阿弥陀佛的这种光明，这种慈悲清净这个智慧，那你身心暂时也就清凉，而且暂时呢你身心也清净，没有充满着烦恼。那然后呢你这样子念的时候，你会越觉得说你越念就感觉到说你跟阿弥陀佛越来越接近，然后这样子的话对给就会给你一种精神的力量，那而且你会很欢喜啊，很欢喜念。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能够说这个念佛呢才能够真正产生功德啊。如果说你念佛念呢只是这个人家叫你念你就念，然后这个嘴巴在念心里胡思乱想，那就没有什么意义。那另外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念佛他不一定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可以用念佛当成一种修止的法门。有时候静坐观呼吸太难了，你就一面这个闭起眼睛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成修定的方式呢也可以。就是那这个所以有一些人说我不想去西方极乐世界，其实也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要去极乐世界，只是说我就像刚才所说的，因为每个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一些人希望说继续升到人间继续行菩萨道，那有一些人觉得在升到人间我怕这个我又会被外缘引诱然后会堕落，那所以呢就希望说去一个比较有保障的地方。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就是你能够升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你就在那里呢这个有佛菩萨不断的指引，让你的信心巩固了，然后呢你就再继续的往菩萨道前进，直到成佛为止，所以就不会有这个堕三恶道的危险性，了解吗？但是我们做人的话呢，就是除非你自己非常的坚固，那有时候否则的话呢，有时候一些外缘引诱呢，朋友叫你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这个太爱卖朋友的账的话呢，那可能就会被牵引而去。那但是如果说你做人你对三宝的信念很坚固，而且你这个对善恶的判断也很好，那你常常做的事情都是善事的话，那也不会不也可以保障，也可以 不太会去堕落，至少就是说你还可以保住人生。所以，但是有一些人就很担心说，我哪今年今生好不容易，我到五十岁才开始学会才知道说要念佛，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习气坏习惯，还有这么多的欲望，那来辈子呢，可能不知道要活到哪几岁了才会开始学佛，所以就很担心。那这样子的人呢，他们就想说啊，到极乐世界去，然后在你呢那里就比较有保障，就是说不会退堕啊。就是，但是其实他呢，主要重点就是在这里，就是希望说巩固我们的信心，因为最终呢，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呢，它还是大圣法门，最终还是要成佛，只是说他是在这一个部分这里呢，让还没有成圣的。还没有证入，还不能够解脱的众生呢，能够有一个比较保障的地方来巩固他们的信心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是，那要到极乐世界去，信心，这个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对念佛法门的信心，要有信心。那第二呢，就是你要有愿要去啊，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啊。有些人他相信阿弥陀佛，他对阿弥陀佛也尊敬，但是他不见得要去极乐世界，他想说这个娑婆世界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众生还在徘徊当中，他希望说再生人间继续的帮助众生，这也是好事啊。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些人错误的观念就以为说中国佛教的这个所有的人都是要到极乐世界去的，然后呢你说我不去极乐世界，他说那你不去极乐世界你要去哪里那所以呢其实不是一定这样子的，可以继续做人啊，继续做人，我们发菩提心，在人间不断的弘扬佛法，不断的学习佛法，那生生世世呢希望与佛法生在一起，然后在人间呢不断的提升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是愿，你如果说没有这个愿，当然我们对阿弥陀佛很尊敬，对极乐世界也很相信，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愿要去的话呢，就像好像你知道说这个美国很好玩、哎、但是你说我没有兴趣去，并不是表示说你否定它是很好玩的地方啊。比如说瑞士、哦、很漂亮，我知道瑞士是很好的地方，那但是你说我知道，我也完全同意，但是我没有想要去、啊、那你就不会去了、啊、所以呢愿、啊、就是所以有信不见得就是有愿，我们相信也恭敬也尊敬，但是不见得会要去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是要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呢，要有信，也要有愿，还有要有行。行呢，就是你也有一些资粮吧。比如说，你说你要去瑞士，还是你要去美国，你总是要有足够的钱才能够去。对不对？你相信它是好的，你有愿要去。你要有条件足够才去啊，有时候连签证都办不到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行呢，也就是我们在阿弥陀经里面就说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是换句话说，除了念佛法门，除了念佛之外呢，还要有一些资粮，一些福德因缘啊，善根福德因缘，那就包括呢这个我们这个做一些布施持戒啊，十善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哈、啊，那我们才能够培养这样子的资粮呢，我们才有可能说把福德资粮具足啊。所以呢，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有说到呢，这个要往生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呢，要慈心精进，就是要常常长养我们的慈悲心啊，慈悲 就是换句话说，要能够关怀别人，要能够常常想到别人怎么去帮助别人，然后呢不要嗔怒，太爱发脾气啊，那这个就容易伤害别人。还有斋戒清净啊，就是要能够持戒啊，那偶尔呢也要学习过午不食，这种就是在日常生活上的规律啊，持戒清净啊。所以我们说你要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其实呢因为到那里有这么多佛菩萨微风吹动都告诉你佛法身，然后念佛念法念身，然后叫你修八正道种种的。如果你在这个人间的时候本来就不喜欢听佛法身，也不喜欢行八正道，也不喜欢持戒，你去到那边那不是很苦吗？你说我不要去，我要回到这里做我的坏事所以呢要斋戒清净，换句话说你还是要培养适应净土的那种生活吧，那种条件哈。所以呢这个是蛮重要的哈。所以就是要能够孝顺父母啊，能够慈悲心啊，能够有精进啊，不要嗔怒啊，持戒啊，还有念佛啊，这些还有菩提心啊，但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啊，让我们慢慢的培养我们的福德资粮啊。所以这个就是布施啊，这个爱语，这些呢其实都是很重要。所以换句话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不是只是念佛而已的，还是要行善。所以有一些人说我现在只要专心一意念到这个一心不乱呢，我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就不理现实生活当中所应该做的事情，这是不对的。你有愿要去，那你要想到说你要去的这个地方是佛菩萨的地方，我们要学佛菩萨的模范啊，那所以我们要念佛，但是呢同时也要学佛菩萨一样能够去随我们的能力呢去做应有的应该尽的责任，还有一些这个帮助人的事情，那才能够把我们的福德因缘呢培养起来啊。所以这个是行的部分啊，所以这个信愿行呢，在就是念佛法门，或者是我们说这个净土三资粮，三个主要的资粮就是信愿行，也就是你相信，你诚恳的相信，然后你有这个愿，还有你要有足够的资粮，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能够说有可能呢能够升到极乐世界去啊。那刚才也说到呢，这个我们说念佛啊，常常就是想是口里念佛，但是念佛呢其实有它更广的意义。我们说这个是用心嘛，对不对？所以呢念佛呢不是指，其实真正来说不只是限于啊这个口里念佛啊。那所以念佛其实也就是细心以这个佛的法身、佛的功德、佛的相好、佛的名号啊。所以念佛不是只是口头念佛而已，也就是说当我们说念佛就是你心心念念意念做佛的功德、佛的庄严、佛的名号，这些都是属于念佛啊。所以呢比较完整的说什么叫做念佛呢，其实是普贤十大行愿里面所说的。第一呢就是礼敬诸佛，礼拜佛，其实这个也叫做也是念佛，就是意念佛的意思。当我们说念佛就是你常常意念佛的功德，常常都以佛为你的模范啊。所以第一呢礼敬诸佛，我们礼拜佛。那佛呢其实也不是只是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在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在佛教当中我们说每个人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所以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佛。 那我们常常就是拜我们 所认识的，但是我们可以观想说其实有五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我们非常欢喜啊。所以礼敬诸佛，感谢佛的这个教导，佛的模范，我们这个顶礼我们的老师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第二是称赞如来，如来其实也是佛的意思啊，那就是赞叹佛的一切功德，口里赞叹佛。所以念佛呢，不是只是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实你赞叹佛，口吐莲花啊，说佛多好多好，告诉你的朋友佛有多殊胜，佛是那么的清净，这也叫做也是念佛啊，一念佛的功德。而且透过你称赞佛，会加强你自己的信心，因为你不是，你如果没有信心，你不会称赞出来的，对不对？你如果说要称赞一个朋友，你肯定是对这个朋友很好，没有嫉妒心，你很自然的就称赞出来。所以透过称赞如来，你自己要想说我要称赞什么要怎么称赞如来啊？佛是那么的清净，佛是那么样的慈悲，佛的智慧是那么广大，你要从打从心里你真的很信受，你才称赞得出来啊。那你称赞出来的时候，你又加强了你的信心了啊。所以称赞如来，然后呢广修供养，供养供养就是我们一般我们给平辈我们说布施，那给长辈呢，或者是发自于尊敬的心给的呢，我们叫做供养。所以我们供养三宝，供养我们的父母，供养我们的师长啊，供养。那我们供养佛啊，我们常常用的供养呢，有时候花啊、水果啊、食物啊、水啊、香啊，那这些是物质上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用来表达我们的一种感谢、尊敬。因为佛其实也不需要你那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就借这个东西，就像说你要告诉你妈妈说，妈妈我爱你，然后你就在妈妈生日的时候，买了一束花给她，还是写了一张卡片给她，对不对？来表，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要借助一个东西来表达我们的内心。所以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比如说佛，你看到这尊佛，你就想到这个佛像，不要想到是一块木头而已，就想到说啊，佛这么庄严，我们马上联想到他的清净、他的慈悲以及他的智慧，然后你很诚心的供养啊，这个一个蜡烛啊，灯光，你那种动作呢，就是把你的恭敬心转换成行动去做，它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提升了。就像礼敬诸佛一样，有的人说我心中有佛就好了，为什么要拜下去啊？反正佛也不在那里，那个就表示你的信心有差距。但是你看到佛像，然后你很欢喜，你这样子拜下去的时候，你把你身心的心里的尊敬以及信心呢，转成行动拜下去的时候，那是不一样的。他对你自己的信心的增长会不一样。所以呢，这一些呢，可能就是在大家在学校这里学习呢，可能就比较少做到，所以就是宗教情操方面就缺乏了一些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可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所以在佛呢，我们供养花果香这个水，其实这一些呢都有它的意义的。你知道为什么要点香吗？供养给佛去闻很香为什么烧香啊？是一种香，也是一种供养啊。因为我们是说，是觉得说，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说，哎，佛不晓得在哪里，但是香可以传到每个角落嘛，对不对？那更重要的就是香呢，它的香味提醒我们呢，我们要净化我们自己，希望呢有一天我们身心清净，那个香呢 发自我们内心，所以我们说有戒定真相啊，从修持戒修定当中发出内心的清香啊。所以呢，这个香，从是香呢，你点香，你看它慢慢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告诉我们无常，我们的生命也是一直这样子在燃烧着，越来越短了啊。所以呢，这个供养呢，其实它有意思的，水，一杯水。水就告诉我们净化我们自己，洗涤我们自己的烦恼啊，不是给佛喝的，其实告诉我们水，反观自心，我们的心太多的污秽，我们要清洁我们的心。然后呢，花跟果呢，其实也告诉我们无常，它不能永恒啊。花我们供养佛才能够摆几天，它就很快会枯谢了。水果也一样。那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它是无常，但是呢，当这个花跟果新鲜的时候，它们的确有它的作用。你摆了两盆非常这个新鲜的花在佛的两边啊，非常的庄严，也让整个环境有一个比较好像比较有生气的气氛。那这个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当我们身心健康，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要珍惜，要好好的利用我们自己呢，提升我们的智慧，提升我们的修学，因为时间不会等我们，它会枯谢的啊。所以呢，这个花跟果呢，都提醒我们无常啊。那当然也是借助这样子的东西来表达我们的一个恭敬心啊。所以呢，有很多这种仪式呢，有些人以为说到佛寺就是烧香，要买水果要什么，完全不知道这个仪式背后呢的目的，那就失去了它的意义。那你了解过后呢，当你买花跟果去供养的时候，你第一个，你供养的时候你要发自一个内心感谢佛的指导，感谢佛跟我们分享他所觉悟的真理，然后呢，你很恭敬的礼拜下去，你把自己跟佛拉近了，然后又再看到那个花果，了解到无常，哎，佛告诉我们这么多的真理就在我们的旁边，佛法其实就在我们的周遭，就看你自己怎么去观察而已。所以呢，佛也是透过观察我们宇宙的周遭的自然现象而觉悟的。那所以这个是随广修供养，然后呢忏悔业障，在佛前我们忏悔自己的贪嗔痴烦恼。为什么听了佛陀的话，听了这么多这么久，我们的贪嗔痴还是那么重？那我们要忏悔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这个过去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然后在忏悔呢，在佛教里面呢，不是告诉我们说一天天呢就在那边很懊恼很懊恼，是告诉我们呢，我们要认清自己的错误，认清自己的这个不足之处，然后呢要能够下定决心改过，然后下定决心要努力，那是忏悔啊。那所以呢能够在佛前忏悔，所以还是以佛为模范啊。所以这个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其实你看都是围绕着佛，所以这个是念佛的广义的念佛。然后还有就是随喜功德，对佛菩萨的功德升起欢喜心，一想到佛菩萨他们的这种殊胜的功德啊，真的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学习，能够学到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呢，要升起随喜佛的功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当然对佛菩萨的功德很容易随喜，但是一般呢就是比较难随喜朋友的功德。这个随喜呢，其实是防范我们的嫉妒心，对峙我们的嫉妒心。朋友考试考得比我们好，就心里不舒服，我读了两天，他只读了两个小时就考得比我好，你就心里就很受不了哈。那有时候呢，朋友被称赞，那我们也心里酸溜溜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自己，佛菩萨其实他们都不互相嫉妒的， 佛菩萨，你看释迦牟尼佛要教导众生，有的众生呢不适合他的方法，因为释迦牟尼佛比较是以难行人行难忍人忍的方式，那所以他就介绍了阿弥陀佛，他把学生介绍给阿弥陀佛，他没有说不行，这是我的学生，我他学不会我也不要理他，不要介绍好的老师给他，不会啊，对不对？然后他看到有的众生需要药师佛的法门，他就告诉他药师佛的法门啊。所以呢，我们要从佛的这样子的一种平等大量的心胸呢去学习啊，那才能够呢能够让我们的心越来越扩大。然后呢第六呢就是勤转法轮啊，所以我们说第六勤转法轮就是希望佛常常说法，转法轮，你们听过转法轮吗？啊，转法轮呢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譬喻呢佛这个说法呢就像这个法轮不断的旋转，就从一个地方转到一个地方，把这个错误的思想能够摧灭让它熄灭，然后呢能够把正法呢这个传到每一个角落去啊。那我们希望呢勤转法轮，就是说希望呢有很多的这个从过去现在到未来，只要有佛成佛，我们希望呢这些佛都能够不断的说法，让我们这些众生呢都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法正法，让我们大家都有那个能够有更好的机会呢能够解脱生死苦海，得到自在啊。所以当你能够勤转法轮，你自己就要先喜欢听才可以啊。如果你自己没有，比如说像你们大家一样啊，如果你们自己对听达摩班来参加达摩班都没有兴趣，你不可能去拉一个朋友来啊，你一定是你自己听了觉得还不错，你就会去告诉你的两个朋友来，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没有兴趣的话，只是被倪霜一直打电话催着来的话，你就是勉强卖他的面子自己来，你不可能带别人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勤转法轮也一样，我们自己要非常喜欢听到佛法，所以一直到有哪一个成圣了，哪一个成佛了，我们赶快勤转法轮，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看到哪一些法师哪一些老和尚，哇，珍惜，我们要珍惜这个难得的因缘，甚至一两句智慧之语我们都非常珍惜，要有这种珍惜的心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啊，佛法就满街都是啊，就不会有这种珍惜的心。所以这个是我们可能慧明社要特别加强的，就是要有这种珍惜佛法的心，不要以为说这个佛法天天都在这里，法师天天都来跟你们说，这是你们是还是很幸运，有一些地方是请不到法师去说的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而且呢这个学习学佛，大家在座的多少都是承认自己是佛教徒，那我们要真正得到佛法的利益，就是要听闻佛法，念佛要能够得到念佛的利益，也是要透过听闻佛法了解念佛的意义，过后我们才能够越念越有意义啊，是不是这样子呢啊？所以呢勤转法轮，然后请佛住世，有佛成佛，我们要希望说佛能够住世越久越好，那就我们就有伟大的导师，有这个非常善巧的老师能够不断的教化我们啊。所以有好的这个长老法师老和尚，我们都希望他们常住在世，能够住久一点，他们的经验，他们说两句话可能就把很多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啊。所以我们常常像一些老和尚啊，就请他住世，不要这么快走啊。那希望呢我们还有机会去亲近善知识，这个要珍惜，否则的话你没有 你没有珍惜，你不珍惜的话，第一个不知道法的重要性，第二不知道无常，以为时间还很多。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一切是无常的，那善知识在我们眼前，下一次会不还在不知道，不知道是我们不在还是他不在不知道对不对？我们说坟场不是都是老人人啊，可能是年轻人啊对不对？还是我们自己错这个其他的因缘啊。那所以呢，这个请佛住世就是珍惜佛法，希望说能够有佛住世，让我们有这个善巧的老师、大智慧的老师，能够给我们很好的指引啊。所以这些呢，还是都是念佛啊，围绕着佛，了解吗？所以它不是只是单单口里念佛，然后完全不了解到说这个心这种跟佛相应的这种那种接近的那种程度，才能够让我们真正的心性与佛相应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常随佛学，就是随着佛的模范去学习，跟随佛的模范去学习佛净化的身心啊，减少他的贪嗔痴，那我们也要净化我们的身心，看着佛在恒河两岸不断的度化众生啊，阿弥陀佛发大愿啊，经过这个累劫的修学，摄导众生，最后成就极乐世界，我们也要向他学习，随佛的模范去学习，以众生的利益为先啊。那成佛是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啊。那所以呢，这个常随佛学就是随佛的模范去学习，还有就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佛一样，当你要帮助众生的时候，有时候众生呢不是那么样容易调伏的，那有时候呢你就要顺着他们的性格一点，然后呢但是你的目的呢很清楚，所以你要知道说 OK 他现在呢还不能够他的现在的心这个还不能够接受某一种的说法，那你就暂时压后，然后说一些他能够听的啊，就是要知道说每一个众生每一个朋友都是我们希望最后能够跟他分享好的教法的朋友，那你就要知道说不要跟他们起太大的冲突，起太大的冲突的时候你要在挽回的时候有时候很难，所以呢要能够学佛一样的，他能够随顺众生，有时候就跟他们坐一起，他们一起做他们的事情，然后等到大家跟他建立好的关系的时候再跟他们说法啊。所以这个因为有时候呢众生有时候你想要跟他分享好的教法，但是他心里急着的要做完成一件事情，你说那事情慢点做，我跟你说这个，你就去帮他做那个事情吧，把那个事情完成了，然后他就想啊，你这么好的人他就会来听你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有的人呢认为说我的目的是好的，我的动机是好的，我就是想跟他分享佛法，但是不够善巧，不能够去体谅对方的当下的所需要的这种帮助，还有他所能够接受的程度啊。所以这个是很在座呢可能很多在家里听了佛法过后，在家里想跟家长啊朋友啊分享的时候，有时候觉得啊，怎么我的朋友每次我一开口他就赶快跑了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方法可能有点变成像说教一样，人家说你这个去了达摩班回来就天天跟我说教然后就一看你开口了就赶快溜走了，那我们就失去机会了。所以你要懂得这种 善巧方便哈。然后呢，最后就是普皆回向，把一切功德能够以一切的众生分享，希望一切众生呢都能够共成佛道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种种做着种种的功德，身心得到的清凉，从佛法当中得到欢喜，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希望所有的众生也都能够感染到这个佛法的好处，那也能够得到佛菩萨的引导，也能够成就佛道。那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普贤十大行愿，第一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第三广修供养，第四忏悔业障，第五随喜功德，第六勤转法轮，然后第七请佛住世，第八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第十普皆回向。其实呢，它都是绕着佛的功德，佛的模范，在叫我们意念佛。所以其实广义的念佛呢，是这十项，而不是只是口里念佛而已啊。那因为那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方法呢，我们叫做易行道，也就是说它比较不需要你这个去做一些难行人行难忍忍，只是你要自己努力的供养啊、布施啊、礼佛啊，然后这样子呢来增强自己的对三宝的信念，还有就是调柔自己的心，让自己的贪嗔痴烦恼也比较能够透过你，因为常常以佛为模范，你自己的这种贪嗔痴自私的心也会慢慢的减少一些。那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让我们的信心呢，对三宝的信念呢渐渐的巩固起来，烦恼慢慢减轻。因为你念佛一直念，所谓的念佛，我刚才所说的念佛就是念这个比较广泛的意义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烦恼减轻，然后这个对三宝的信念增强，慢慢你因为你常常念作佛的这种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渐渐的你的信心巩固了，你而且你常常一直想做佛的模范，佛的模范，慢慢的你就自然会走上正常的菩萨道了，了解吗？所以呢，易行道呢，上个星期说的难行道跟易行道，其实难行道就是说到菩萨的正常道，易行道呢，其实就是在奠定我们的心，所以易行道呢，比较强调的就是在信愿的巩固。然后心愿巩固过后呢，才这个那个让我们的福德智慧、福德资粮呢，也因为你透过你念佛啊、布施啊、供养啊，你的福报、你的福那个福德资粮也慢慢的增强，然后心地呢也调柔，贪嗔痴减少，然后对这个三宝的信念呢也能够巩固了。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才接下来呢，这个。才去行这个难行道，或者是菩萨的正常道。所以呢，可说呢，易行道是难行道的前方便。当然有一些人不需要这样子，他自己菩提心就很坚强，可能累世已经修学来了，所以他马上就发大菩提心，然后就做一些非常大的事业啊，大的菩萨事业。那有一些还不行的，就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来巩固我们的心，然后呢，在当你的对三宝的信念增强了，你很想学习佛菩萨的这种模范，然后自己的烦恼又减轻了，因为你一直想做佛的模范，你把自己贪嗔痴也减轻了，然后这个信心也慢慢坚强起来了，以前觉得做不到的，现在觉得可以尝试了，对不对？就像大家有时候也是啊，比如说第一年叫你当理事的时候，你说不行不行不行，哎，做了一年过后觉得还可以了，然后又再还可以了，就是慢慢这样子做起来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信心呢就这样子慢慢的让我们巩固起来啊。所以呢，这个是说到阿弥陀佛与极乐世界啊，这样子呢，这个阿弥陀佛的法门呢，就是希望说让这个信心还不巩固的人呢，能够透过念佛的法门， 其实念佛刚才其实就包括了广义的这个念佛法门，让大家呢在以这个对这个阿弥陀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然后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能够在极乐世界呢继续的修学，直到成佛为止。好，那所以这个净土呢，这个清净的这个国土呢，我们说是诸佛菩萨的这种清净业聚集起来的啊。那所以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普贤十大行愿啊，其实呢，在普贤十大行愿里面也说，这是普贤十大行愿呢，导归极乐，也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只有念阿弥陀佛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你如果做这十项呢，做得好，然后你又有愿到极乐世界去，你还是一样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啊。同时呢，这个在经典里面也说到呢，其实呢，这个要生这个佛国呢，要生净土呢，其实只要你身心清净，你自然就生净土啊。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如果能够修持得好，心心念念与佛菩萨相应，那你自然呢会生到清净的地方去。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够心心念念与佛菩萨相应，当然也累积福德资粮，然后心心念念呢都是向着佛菩萨学习，这个依佛的教法去修学，一生比一生清净的话，那你的不管你圣到哪里，其实你的环境都是会越来越清净的。这个了解吗？好，请问大家对今天的这个讲题有没有问题？有问题。四色法。
四色法英文叫什么？
Four embracing virtues。
谢谢师父今晚为我们的开示。